听《凡人修仙传》第1267回。这两人呐、一见韩立的鬼出现，目光刷了一下子，几乎同时扫了过来。原来是韩道友，贫僧天禅有礼了。那名白胖的僧人呐、一看清楚了韩立的面容，先是一愣，然后呢神色怪异的出声叫出了韩立的名字。而这僧人呢，却是和韩立有过一面之缘，以前曾经见过的圣皇两大手下之一的那位天禅大师。原来是天禅大师，韩某有礼了。韩立心中同样的吃惊，但是神色如常，只是远远的一拱手：“
天禅，你认得此人呐？”
另外一名面容丑陋的老者也看出了韩立的合体中期的修为，神色一变，声音嘶哑异常的开口了：“
难怪愚兄不认得韩施主啊，韩道友进阶合体期境界才不过数百年而已，愚兄以前一直在闭关，自然觉得有些陌生了。”
天禅僧人呢，微微一笑的回答道：“
数百年，
我没看错，韩道友应该有合体中期的境界吧？”丑陋老者呢，吃了一惊，目光一转，不禁向韩立问了一句：“
哦，
在下刚刚进阶中期境界不久，道友是……”韩立面对同阶存在，自然呢不会有何轻慢之举，也同样抱拳问了一句：“
老夫雨啸天，也有人称老夫为黑羽上人。哎呀，数百年的时间就能又进阶到如此地步，韩道友资质之高，老夫在圣岛上从未见过可相提并论的道友啊。”
丑陋老者呢，目光闪动，丝毫不掩饰心中的惊讶：“圣岛，雨兄是圣岛使者？”这一次呢，韩立是真的吓了一跳，声音微变的问道：“
哎呀，圣岛使者不敢当，但是老夫现如今的确在圣岛居住。”
黑羽上人呢，倒是显得异常的客气：“
圣岛的大名，韩某可是早就如雷贯耳了，只可惜呢，一直没有机会上岛见识一下。有暇的话，还望雨兄能和在下说上一说。”
韩立脸上惊容烧脸之后，默然一笑：“
原本每隔千年，圣岛都会邀请新进阶合体的修士上岛一次的，甚至有的还会被邀请留在岛上修炼。这若不是这次魔劫提前爆发，韩兄说不定早就如愿了。”“
哦，原来如此，在下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倒让二位道友笑话了。”韩立点了点头，有些意外：“
没什么，圣岛曾经让上岛的修士对这个秘密要保密，故而呢，合体以下的修士是无从得知的。”
黑羽上人有些了然地说道：“
韩施主啊，这当年一别之后，听说施主一直在天渊城附近隐居啊，魔劫爆发前则直接搬到了此城去，但是不知道现在天元城那边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呀？”
僧人呢，忽然插口向韩立问了两句：“
现在韩某的确落脚在天元城，算是一名客卿身份吧。至于天元城的情形嘛，并不算太好，除了天元城之外，其余所有的大型据点似乎都已经沦陷了。”
听到僧人如此一问，韩立脸色一沉地回答道：“
天渊城形势如此的险恶了，那边的据点虽然说远比其他地域少得多，但是听说几个大型的据点都是颇有实力的，也都有合体修士坐镇，怎么也会沦陷得如此之快啊？”
僧人脸色大变：“
嗨，这话说起来可话长喽。稍后呢，在下再给大师细细的讲述吧。倒是以大师和雨兄的身份，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啊？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告诉韩某一下呀？”
韩立苦笑了一声，脸上呢却又露出了一丝好奇，询问道：“
这个……”
天成闻言呢略约迟疑了一下，并向那黑羽上人呢望了一眼。
韩兄身为人族的顶尖存在，肯定不会对我等之事不利的。况且原本老夫就觉得这次呀只有我二人出手，并没有太大的把握。韩道友若能出手相助的话，我看成功的几率自然会更大一些的。
黑羽上人呢沉吟了一下之后，就异常果断地说道。韩立听了此话，自然是更加的惊讶呀，但是却并没有开口，静等二人下面的话。果然在听到黑羽上人如此一说之后，僧人呢也就笑着点了点头说：“
贫僧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呢，好吧，老衲呀就和着韩施主说上一说吧。哎，听了之后呢，希望道友啊还能够出手相助我二人一下哟。”“
哎，大师客气了，这真是事关我们人族大局之事，韩某呢自会考虑尽力的。”
韩立斟酌一下之后，给自己留有一些余地的说道：“
其实呢，我二人这次前来也是应了圣岛之命而来的，为的就是此地的黄泉地火。”
天禅终于不再掩饰的开口了：“
黄泉地火？”
虽然说心中早有一些预料吧，但是真听僧人如此一说，韩立心中还是微微一沉。但是僧人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心中一松，
准确的说，应该是黄泉地火中的某样灵物而来呀。
似乎看出了韩立脸色有些异样，这黑羽上人呢又补充了一句：“
黄泉地火中有天地灵物吗？在下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此事啊？”
韩立转念一想之下，心中又诧异了起来：“
当然有了。而且啊，还是五万年前才孕育而成的灵物，不知道韩道友可否听说过黄粱梦石？”“
黄粱梦石？
哦，是否是那种专门用来布置大型幻阵的那种极品材料啊？”韩立眉头一皱地说道：“
不错，就是这种材料。不过呀，我等这次想要寻找的可不是普通的黄粱梦石啊。”而是已经诞生了灵智的黄粱石灵，此石灵呢不但只能在黄粱石中才可能出现，而且啊诞生条件之苛刻，绝对不比那些有名的天地生灵啊差到哪里去，故而此灵物知道之人的确不多。而这里的石灵呢，也是数万年前本族的一位前辈无意中发现的，但是可惜的是啊，这位前辈呢并未抓住时机将其擒获，反而让石灵受惊之后再也不肯浮出黄泉地火分毫了。而黄泉地火是何等之地啊，就是大成修士恐怕也不敢轻易的深入其中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有圣岛大能之士啊专门为此占卜过，最近呢这段时日正是那黄粱石灵的渡劫之日，他不可能再深藏地火之中不出来的，这也是我们抓住此石灵的唯一的机会了。
天禅僧人详尽的解说道。听到这儿，韩立露出了恍然之色，但是又有一些疑惑的问：“
哦，原来如此，我说以前从未听说过相关的消息呢，这黄莲石灵竟然藏身黄泉地火的深处数万年之久，不过区区一个石灵就算开启了灵智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神通的，连二位道友都没有把握抓住吗？”“
嘿，韩兄有所不知，这黄粱石灵和普通的石灵大不相同，除了一般石灵应该具有的普通的神通，还具有释放幻术的能力，而且啊此石灵释放幻术几乎是瞬息而发，只要合体对上，不知不觉就坠入到其幻术中而不自知的。当初那名发现他的人族前辈也是我族啊一位大名鼎鼎的存在，结果呢在对上此石灵之后，非但没有得手，反而呢 被幻术足足困了半年之久，才侥幸得以脱困，并且回去呢还大病了一场，听说亏损了不少的元气。这一次呀，那石灵必须生擒活捉，不能伤其性命。所以呢，即使我和天蟾大师专门为此行呢准备了一些手段，仍然没有十成十的把握可以肯定得手的。
黑羽上人呢在一旁解释了两句。幻术，若是石灵这等天地灵物的天赋神通，的确一般来说都非同小可的，怪不得二位道友如此慎重了。哎，对了，既然是圣岛请两位到此来抓这黄粱石灵，两位道友可知其中的缘由吗？韩立点了点头，又追问了一句，
这个老夫出发之前呢，倒听说过些许，似乎这石灵体内的妖精呢，是我们人族呢用来对付魔羯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还是莫简离莫大人通过圣岛亲自交代下来的，其他具体的东西老夫也不太清楚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老者丝毫迟疑没有，极其干脆的回答：“
哦，是莫前辈交代的事情。”
韩立脸色一变，不禁是倒抽了一口凉气呀。
要不是如此，我二人也算是人族中颇有些名气和地位之人，又怎么会跑到此地而来的呢？
既然此事事关整个人族大局，韩某出些力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二位道友有何相助之处，尽管吩咐吧。韩立低头沉吟了片刻，神色为之肃然地说道：
我就知道啊，韩兄绝对不可能袖手不管的。其实呢，这一次啊，抓捕这灵物也无需道友做那太复杂的事情，只要到时候随机应变的辅助我二人即可。那万一我二人有疏漏之处，还望韩兄能够及时的缠住此灵物，别让他再跑回地火中去了呀。
天然僧人呢，听闻韩立此言说道，不禁大喜过望。黑羽上人听了，同样高兴的一番，连声称谢。
哎，对了，这天元城情形既然不太妙，那韩兄出现在此，应该不是只是路过吧？难道也有要事在身吗？
天禅僧人忽然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
哦，韩某这次来呀，的确也有自己的事情，但只是要借助着黄泉地火炼制几件法器而已。不过嘛，现在碰到了二位道友的事情，这在下这点小事儿自然要放在后面了。
韩立面不改色地说道：
多谢韩兄体谅啊，这现在的黄泉地火的确不易接触，否则那石灵察觉有外人在外面，还真的有些麻烦呀。
天禅僧人脸现歉意，口中再次称谢。于是呢，韩立在和老者和天禅僧人客气了几句之后，当即一动加入到了两者的行列，也盘膝呢坐在了巨坑的旁边，目光朝眼前巨坑底部扫了一眼之后，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巨坑啊，面积足有数亩大小，但是整座巨坑从中间比分呢，竟一下子分为了截然不同的上下两部分，上半截呢和普通的山石一般无二，同样都是灰白之色，而下半截坑壁啊却黑中带绿，散发着阴森的阴寒呐，并且表面光滑无比，犹如美玉一般。在巨坑的底部，却是一团团的乳黄色的雾气啊，翻滚不定，但是其中又不时的有轰隆隆之声传出，还隐隐的有些微弱的光芒闪动不定，似乎雾气下方啊隐藏着什么活物一般。韩立双目一眯，忽然单手一翻转呢，
一块白色的法盘出现在了手中。嗖的一声，他手腕再一抖，法盘立刻就化为了一团白光啊，向巨坑的底部是激射而去。在经过了巨坑上半截的时候，法盘丝毫异样没有，但是当一下子进入到了下半部分的时候，白光立刻一阵剧烈的颤抖，同时呢，表面蓦然浮现出了一层层的精冰，尚未等其没入下方雾气的时候，就彻底的被冰封了起来，并重重的落入到了雾气当中去了。片刻之后，又一声脆响从雾气下方传来，那被冰封的法盘呢，竟似乎又一下子破碎开来。黄泉地火之名果然不假呀，这里的阴寒之气实在是惊人至极。韩立自言自语了几句，但是脸上看不出什么意思。
据说呀，此处地火乃是直接的从九幽黄泉之下冒上来的，虽然说形似火焰，但是其寒之力却的确非同小可呀。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奇寒却大异于普通的冰寒之力，根本没有办法将生灵收入体内炼化的。对于我们人族来说，更是顶多呢，只能用其炼制一些特殊一些的法器而已，倒是真的大为可惜啊。
天禅僧人呢，一声轻笑，似乎也是大为惋惜。
混沌造化，阴阳五行原本就是天地法则之中的几大根本之力，这黄泉地火既然蕴含如此惊人的冰寒之力，自然呢，在利用上肯定是要大受限制的，否则修炼冰寒神通之人可以肆意的吸取此地的阴寒之力，法力岂不可一日千里了吗？对一族来说，世上哪有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但是嘛，我也听人说过，这黄泉地火也大有可能是直达冥界之地的入口之一。若真是如此的话，韩某呢还真对此阴火有些好奇啊。
韩立微然一笑，
此等传闻自古就有啊，但是这黄泉地火实在是阴寒无比，我等呢顶多只能在下方千丈内活动，就是大成渡劫修士也顶多到达万丈之下，那再下去的话就有陨落之危喽，故而这个传闻自然也就无人可以证实了。
天禅目光一闪，也略有所思地说道，
二位道友何必想得如此之多呀，就算此火真能抵达冥界，那到处都是猛鬼力破之地，又岂是我等修士所待之地啊？我等修炼之人的最终目标，自然还是希望能飞升真仙之界，如此一来才可能真正的做到永生不死的，真正啊与天地同寿。
黑羽上人呢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贫僧对此却有不同见解呀。我等佛门讲究善恶有因，造化报应，即使这一世……
僧人脸色一肃，却摇了摇头啊，不同意起来。黑羽上人听了嘿嘿一笑，等僧人说完，却说出了一番自己的领悟。这二人呢，你一句我一句之下，竟在这巨坑边上辩解了起来。
韩立见此情形，先是微微一愣，但是随即哑然失笑。二者一个修炼的是佛门神通，一个修炼的是道家功法，在此等问题上自然不可能说到一起的。韩立对此等问题呢，却大半倾向老者的观点。既然他踏上了修炼之路，自然呢也不会再考虑什么来世之路，一心的只想是早日大道可成的。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
韩立缓缓地闭上了双目，就在巨坑边上入定了起来。而僧人和老者的一番辩论，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也同样的闭目不语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8回。修仙传第1268回。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转眼之间三天三夜的时间过去了，巨坑中黄色雾气还是丝毫变化没有。这一天呢，韩立亚眼皮一动，睁开了双目，他的神念呢往那巨坑底部随意的那么一扫之后，眉头不禁是微微一皱。二位道友到此地已经很久了，那黄粱石林渡劫之日不会算错了吧？
哎，韩道友放心，那负责占卜此事的道友可是我们圣岛啊鼎鼎有名的一位专修卜卦神通的大能之士，出错的几率是极小的。我呢和天禅大师到此也不算太久，就比韩兄呢早了11天的样子。按照占卜的具体的结果，那石灵应该就在这一个月中渡劫的，故而呢绝对不会太久，说不定这几天就会有动静了。
黑羽上人呢平静地说道。
好，看来啊倒是韩某心急了一些。哎，这个是……
韩立刚想回上两句，但是忽然脸色一变，失声出口。其余二人呢一听韩立此言，顿时目光唰的一下子齐齐地望向了下方的大坑，脸上可都现出了凝重的表情啊。在大坑底部的黄色雾气此刻呢赫然开始剧烈的翻滚了起来，并且一股股的远比先前呢更加奇寒的气息呢从中散发而出，让下半部分石壁都无声无息的凝结出了一层啊乳黄色的晶莹的霜冻，看起来是诡异无比。轰的一声，高空中又是一声霹雳，韩立心中一动之下抬手往高空也一望而去，只见在离山头数万丈的高空当中啊，狂风大作，一团团漆黑如墨的云雾啊迅速的汇聚而来，翻滚之下幻化而成不同的形状，同时呢从中传出了阵阵的轰鸣之声，似乎呢正有无数的雷电正在孕育而出。韩立呢喃喃一声，欲言又止，难道这就是？
不错，是那石灵的天劫到了，他不久就会浮出黄泉地火了。天禅大师啊，我们开始布置吧。
黑羽上人一见此景啊，却哈哈大笑，随之呢身形一动，化为了一团黑光，是腾空而起。另一边的僧人面露喜色之下，大袖一甩，同样的飞到了半空中。随之啊，就见二人呢一个口中念念有词，食指啊向四周是连弹不已，一个双袖飞舞不停，一只只阵旗和一面面阵盘密密麻麻的激射而出，瞬间的遍布了整座大坑上空，然后一晃之下纷纷的隐匿不见。转眼之间的一座森严异常的禁制大阵就被二人合力布置而出，禁制之力遍布了山头的每一寸地方。这个时候黑羽上人呢手中法诀一停，突然身形的滴溜溜的在空中一转，破空之声大起，无数的黑点啊从其身上爆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具有砰砰的自行爆裂而开，化为了无数的黑丝消失不见。另一边的天禅僧人呢则一声低喝，手掌一翻转之下多出了一个火红的钵盂出来。这钵盂呢只是一个翻转呐，顿时呢一声凤鸣从中发出，接着呢从中一下子激射出了三团赤红火球出来，每一颗只有头颅大小，但是在僧人手指一点之下却呼哧一声的迎风狂涨，转眼之间呢化为了10余丈巨大，并再次的发出清明，幻化成了三只啊通体赤红的火焰巨鸟。
啊，火凤！行里一见这三只巨鸟的模样，却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骇然一下失声出口。
让韩施主见笑了，这只是三只啊有一丝火凤血脉的抱眼鸟而已，哪儿能和真正的火凤相比啊。那头石灵在黄泉地火中生活如此之久，应该也是极阴之体。这三只抱眼鸟的喷息颇为的玄妙，用来钳制此灵物应该颇有效用的呀。
天禅僧人呢巍然一笑地说道，
哦，原来如此，要不是气息弱了一点，这抱眼鸟也未免和传闻中的火凤太形似了一些呀。
听完僧人的解释啊，韩立还是啧啧称奇了一声。这个时候呢，另一边的黑羽上人不知从身上喷出多少黑色光点后，又忽然呢张口一喷，吐出了一只黑紫色的小巧的葫芦出来。此葫芦不过数寸大小，表面闪动着点点神秘的荧光，口子一张之后，从里面竟然一下子喷出了一只通体碧蓝的水晶蝎子，不过尺许大小，但是背生一对半透明的羽翅，显得是精明异常啊。下面呢，僧人和老者又不慌不忙地对四只灵兽好一番施法过后，将他们的身形和气息啊隐匿了起来。此刻空中的乌云一定是遮天蔽日啊，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黑压压的锅底，要不是其中偶尔啊有一道道银蛇闪动不已，恐怕说此时黑夜时分都会有人相信的呀。
韩兄，我等暂时先退到山头之外吧，我和天禅大师要用宝物清除我等先前在此地所留的气息。
黑羽上人一低头，冲仍然盘坐在巨坑边的韩立有些歉然地说道，
好吧，这自是应该之事，这些天地灵物一个个都感应惊人呐，若不是提前做些布置，我等的存在肯定没有办法瞒过其感应的。
韩立呢毫不在意地站起了身，身形一晃就化为了一股青烟呢，在原地消失了。下一刻呢，山头处的某处虚空中啊是波动一起，韩立身形再次浮现而出，然后双手抱臂的悬浮在空中，是一动不动的。僧人和老者见此情形也不客气了，一个单手一翻转呢，手中白光一闪，蓦然的多出了一颗晶莹的珠子，透明剔透，是奇寒无比啊。黑羽上人呢则是袍袖一抖，一团青光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灵光中现出了一只青色的羽扇出来。僧人呢将晶球啊轻轻一晃，顿时晶球表面一阵五色符文流转，白茫茫的奇寒一下子滚滚的狂涌而出。同一时间，黑羽上人也是单手一掐诀，一催身前宝物啊，青色羽扇微微一颤之下，也看似轻飘飘的接连几下扇出，呼哧一声，一股青蒙蒙的狂风也从扇中涌出啊，一散之下竟化为了一股股的冲天飓风，一下子和奇寒之力交织在了一起，一阵暴风雪是席卷了整座山头，将所有的一切呢都淹没在了冰雪之中。整个山头啊几乎瞬间的功夫就化为了白皑皑的一片。就在此时呢，天禅僧人和黑羽上人互相看了眼之后，在不知道谁说的一个走字，身形一动，就和韩立一般脱离了风雪，出现在了山头外的虚影中。二者呢原先停留处所留下的一丝气息，顿时呢被漫天的风雪一卷而散。
上人用那件东西吧，看着天象情形，
荒凉石灵现身也就在一时三刻了。
僧人抬头再看了眼天空，双目已眯地说了一句，
这个罪案，圣岛让我将此宝带出，那不就是用在此时的吗？
黑羽上人的嘿嘿一笑，两手一搓之下呀，一团银光骤然之间爆发而出，一叠厚厚的银色的丝网呢，无声地浮现而出呢。
去！
丑陋老者一声大喝，就将两手间的银网一催，银色的霞光一卷而起啊，并一闪之下化为了一大片银色的薄雾，
瞬间的功夫呢，就将整座山头都笼罩在了下方啊。随之老者单手一掐诀，薄雾一下子变得奇淡无比，最终一模糊呢，彻底的消失了。
哈哈，有这银霄雷网在，那石灵想从空中而走是不可能了。最妙的是啊，天上雷劫对此网没有任何的影响，那黄粱石灵纵然说再感应惊人，也发现不了此网的存在啊。
僧人呢是抚掌轻笑，
的确如此，这雷网也是混沌万灵榜上排名不低的灵宝，要不是此行重大，圣岛啊也不会将此网呢让老夫轻易的带出岛外的。不过纵然空中已经被我等封死，但也不能让石灵趁机啊逃回地火中的。等此灵物渡劫变得虚弱过后，我等立刻先发动法阵禁制，将其归路断掉。不过这法阵不一定真的能够拦下石灵，到时候就要韩道友多相助一下了，千万不能让其破掉禁制逃回地下去。哎，对了，韩兄千万小心此灵物的迷术啊。
黑羽上人呢凝重地对韩立说道，
二位道友放心，只是拦阻其不让逃走的话，韩某自问还能做到。
韩立自持神念之力不在大成之下，自然不以为意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道友既然如此说，将来不必会有什么问题，动手擒获灵物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
见韩立如此自信，二人虽然说心中略有一些不安，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呢，三个人在商量了几句之后，就各自施法，也将身形呢隐匿了起来。这转眼之间呢，整座的山头除了那仍然在呼啸不止的风雪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了。再过了一会儿功夫之后，风雪呢也渐渐的停止消散了，整座山头变得晶莹雪白一片呢，并散发着阵阵的奇寒。与此同时呢，空中的黑云在缓缓转动之下，竟然凝结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大的漩涡，漩涡中隐隐的有无数道银湖啊正在凝聚一起，并逐渐的合为了一道奇粗无比的银色雷湖。同时原本连绵不绝的轰鸣之声啊反而停了下来，高空一下子变得寂静无比了。但一股远胜先前的压迫之力却充斥了整个虚空，并有越来越大的惊人的趋势啊。同一时间，那巨坑中的黄色的雾气也徐徐地转动了起来，并同样的形成了一个小型漩涡出来。漩涡中心处啊，漆黑无比，不时的有一股股肉眼可见的白气是一冒而出，似乎随时呢都可能有鬼怪从中一冲而出。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数刻钟之后，虚空中弥漫了无形压力，渐渐的沉重万斤。山顶上刚刚形成的那一层冰雪，甚至开始发出了嘎嘣嘎嘣的怪响出来呀。
轰的一声巨响，天空中的黑色漩涡一凝之下，一道如若水缸的电弧从中心处是一落而下，所过之处，虚空中一阵灼热的气息一散而开，并一闪的劈在了巨坑中的另一个漩涡中了。粗大的银弧一闪不见了踪影，漩涡附近雾气一阵是剧烈的翻滚啊，一声仿佛从深渊中传来的低沉的吼声蓦然传来，似乎呢充满了无尽的痛楚之意。随之又一声巨吼从地下传出啊，一股惊天动地的波动从巨坑中飞快地散开，整座山头开始颤抖了起来，遍布地面上那一层极厚的晶莹的冰层在剧烈的波动之下，甚至于裂开了无数的细缝，寸寸的碎裂而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黑色的漩涡中是一阵电光闪烁，又一道粗大的银弧凝聚而成，并毫不客气的再次一劈而下。眼看着呀，此道银弧也直劈向了巨坑中，下方雾气中一声怒吼，一团乳黄色的火焰从中一喷而出，正好呢抵住了银弧，两者瞬间交织到了一起。黄色火焰看似熊熊燃烧，却散发着惊人的阴寒呐。同时呢，火光闪动之间，竟不时地幻化出了一只只鬼脸儿，看起来狰狞恐怖至极。一声闷响，银狐和火焰竟同时的溃散消失。
黄泉地火？
不对，如此一点地火应该没有这般大威能才是吧。韩立看到此景啊，目光一眯，心念转动。但就在此时呢，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天蝉那啧啧称奇的传音之声。
这黄粱石灵不愧是在黄泉地火中修炼了数万年的灵物啊，已经将一些地火和自身的妖气相结合了，转化为了一种更厉害的神通。韩施主一会儿和此灵物对上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此妖火几分了呀？
多谢大师提醒，在下自会谨慎。韩立心中一凛，称谢传音回了一句。那高空中劈下的电弧一道紧接一道，频率呢开始加快了起来，但是从巨坑底部喷出来的黄色的妖火却同样的不慢，一团团火球激射而出，这竟然呢全部的给抵挡了下来，让雷击都无效。不过此举显然也激怒了冥冥中的某个东西了。高空中的黑色漩涡一阵蠕动之下，电弧为之一停，但是下一刻漩涡中一阵轰鸣过后，一颗颗头颅大小的银色雷球浮现而出，在黑云中是噼里啪啦的乱响啊，电丝闪动，一眼望去密密麻麻，也不知道有多少颗的样子。如此惊人的情形显然让下方的石灵呢再也没有办法安心的藏身雾气中了。一声怪鸣过后，黑色雾气啊一阵翻滚，一只持续大的东西蓦然之间从巨坑的底部一下子激射而出，然后一个闪动就悬浮在了离坑底百余丈高的虚空中。他双目圆睁的望着天空中的雷球，口中的发出了咕咕的低鸣，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韩立在山头外自然是仔细的凝望了过去，只见呢此东西啊嘴巴奇大，四肢细长，脖颈短粗，几乎和身躯呢连成了一体，竟然呢有七八分酷似单于的模样。不过他头颅中间呢另生有一颗血红的眼珠，浑身肌肤金光灿灿，四肢前端头面也不是寻常的单于的掌蹼，而是呢四肢看似犀利的爪子
啊。这东西就是黄粱石灵，
果然生得颇有几分奇特，韩立很是称奇啊。而就在这石灵本体刚一出现的瞬间，空中雷球啊立刻仿佛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啊，轰鸣之声大作，同时向下一闪落下。 刹那的功夫，整座山头都被密密麻麻的雷光笼罩其下，仿佛空中同时落下了无数的雷电冰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9回。